好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撒母耳记的最后一部分，是要起一个名字叫祸及家国。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这个好像内容不太那么理想，其实不见得了。我们看一下大概的回顾啊，撒母耳记回答历史上两个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它的写作时间是写在北国灭国以后，南国即将灭国的时候，那么那时候的犹太人处在一种非常低落的状态，他要问自己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为什么我们被掳出去呢？我们在应许地住得好好的，为啥要把我们带到外邦去住呢？这项重大的问题呢，需要有重要的先知，上帝的人来回答。那么撒母耳记的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。那我们知道撒母耳上面回答了一部分，说神是你们的君王，不是人，所以扫罗呢失败了，基本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撒母耳记下呢，再介绍了大卫的历史，说人可以做王，而且人可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，但这个王会犯错误。那么凡人犯错误呢，就会有犯错误的后果。那么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君王大卫是一个伟大的君王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，但犯了错误。所以我们在下这一部分他介绍过大卫的登基，他怎么样把他的周围的这些外敌全部平定以后，兴旺他的国家，立国兴邦，然后介绍大卫怎么犯罪，我们上一堂介绍的主要内容。那么犯罪以后呢，就有罪的后果，这个后果呢影响到大卫的家庭，影响到以色列的国家。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最后一部分，祸及家国。现在把你的圣经翻开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，圣经关于这部分内容呢，说大卫犯罪了，也认罪了，那是不是这事就完了呢？你会发现从十三章以后呢，圣经记载好多东西，和这个国家相比呢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事儿，都是家庭小事儿。但这些小事呢，却造成这个国家的危机。首先从他的家里开始，十三章介绍说大卫有个儿子叫亚撒龙，我们查一下他的家谱的话，这是大卫的三儿子，不是大儿子。三儿子呢，有一个妹妹叫他玛，长得很漂亮，这是第一句话告诉我一个背景。然后说大卫还有个儿子叫暗嫩，这个儿子是大卫的长子，也就是大卫所有的儿子里面的老大。那么这个长子呢，你说世界上那么多的姑娘他不爱，他偏爱大卫的这个亚撒罗的妹妹他玛，那么这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俩。那你就知道故事要从这儿开始了，这个家庭里面的问题要是在这儿。那本来这件事情呢，其实不是那么严重了，一个家里面那么大的家庭，那么多的弟兄姐妹，大卫不是有一个太太，有好多太太，那么弟兄姐妹之间有一点点的爱情，这个可以理解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人交错朋友的话就会出大问题，暗弄爱他的妹妹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圣经说忧疾成病，人有点失去控制这种感觉。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好的朋友告诉他说你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那样做的话，这个事情就没事了。你会发现暗弄交了一个朋友呢，叫约纳达。这个朋友圣经给他的定论是极其狡猾，就这四个字对这个人的定性基本搞定。说你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好事。那么好，这就是暗弄的朋友。暗弄在这个朋友这儿呢拿到一条计策，这个朋友问他说你怎么了，最近怎么面黄肌瘦的，是神志不清呢？那么这个暗弄就告诉他说我喜欢上我的妹妹。其实这件事不是一个秘密，也好多人都知道。那么暗弄就听了他的计策，他吹个什么计呢？他说你装病，你一装病呢，你的爸爸大卫王一定要来看你，看你的时候呢，你就提一个要求，让你的妹妹来伺候你，你们生病了吗，给你做饭吃来伺候你。这是给他的一套计策，其实这个计策的背后呢是有他的目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交错朋友很危险。那么就这样呢，大卫同意了暗诺的请求，让他的女儿他玛去伺候他的哥哥暗诺。那么暗诺就装病躺在床上。所以你在这地方可以看到朋友很重要，我们基督徒也一样，交错朋友呢往往会把我们带得很离谱，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。所以一定要交对好，交对朋友。什么样的朋友是对的呢？在基督里的朋友基本上是对的，在基督以外的朋友都要慎重一点，不能说外面没有好朋友啊，需要慎重考虑。 好，那么他爸来伺候他的哥哥，来了以后呢，按照躺在床上，这个妹妹呢很勤快，又是揉面又是做饼，啥都做好了给他的哥哥带去。他的哥哥呢讲了一句话，说其他的人都退下，你要知道这是王子啊，对吧，他可以这样让其他的人退下，然后给他吃他又不吃，他说怎么办呢，你把这饼呢给我带到卧室里去然后我吃。那么暗诺就把他的妹妹带到卧室里去，他的妹妹把饼给他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，这是暗诺发出的请求。我们从下面的对话里面就看到，这个妹妹呢其实脑子是很清楚的，他妈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，以色列人当中不当这样行，你不要行这丑事，你玷污了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，在你在以色列当中也成为愚妄的人。就他的妹妹对这件事情是反感的，他说这件事情很愚蠢，而且是一件丑事，会给我带来很大的羞辱。他说这个事有一个解决办法，如果你向父亲大卫祈求的话，父亲也许会名正言顺的同意这件事情。那么暗诺呢并不听取他妹妹的话，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强行的发生了。你会发现这个事件出现了，因为大卫犯罪了，家里面发生一件事，那么这个地方大家会有一些争论了，说这件事和大卫犯罪有什么关系呢，大卫犯罪远远在这之前有好几年了，有什么直截了当的关系吗？从事实发生的来说呢，各是各的事儿，儿女是儿女的事儿，父亲是父亲的事儿。但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里面说上梁不正下梁就会歪，大卫王犯罪呢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家庭，那么家庭里就出现了类似的事件，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。如果单纯的说这件事情发生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，一个家庭里面这种丑事背景是这样的事，可能各种各样的丑事都有。那么随后的事呢让这个事变得更糟糕，之后暗弄极其恨他。暗弄本来一开始非常爱他这个妹妹，可是因为这个事呢他180度大转弯，非常恨他。恨他做什么呢，他说恨他的心比以前爱他的心更盛，所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，把他的妹妹赶出去，不要在这儿待了，出去离我而去。这时候你会他妈讲了另一段话，他说不要这样行，你赶往出去，这罪比你刚才行的更重。说明艾诺这个女孩子非常清楚，她知道后面的事处理是不当的，但是艾诺不可听她的话，就让她的仆人呢把她的妹妹赶出去，然后把门关上，不让她的妹妹再进来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你从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错上加错的一件事情，使这个事变得更加糟糕，本来是一个家庭内部的小事，最后可能变成整个家族皇宫里的大事。那么好，这位妹妹呢就从房子里面出来做了几样事情，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她的衣服，把手抱在头上，一边行一边哭。你能想象这个动作吗？这个场景大概是大多数女孩子受委屈以后都会这么做，对吧，有一点这样做法。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么一做以后呢，谁看见了呢，他的亲哥哥亚撒龙看到。注意下面的反应，亚撒龙是他的同父同母的哥哥，亚撒龙知道了以后，他说莫非你的哥哥暗弄与你亲近了，你说说明这件事他的哥哥原来就看出一点苗头来，只是不太确定，那么现在确定这件事情发生了。然后他告诉他的妹妹说，你不要作声，不要宣声张，以后再说。很显然他的哥哥对这件事情是怀恨在心的。那么大卫也听到这件事，圣经对他的记载说大卫对这件事非常愤怒，一句话就了了，没说别的，同时加了一句说亚撒龙并不和他的哥哥暗弄说什么事，他没找他的弟弟去说事，这哥哥，而是呢从心里面恨恶他这个哥哥暗弄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后果开始发生了。其实像大卫犯罪一样，简单的一个事件呢，因为后续处理不当呢，会使这个事件变得更糟糕。所以我们在读大卫犯罪的时候，给大家问过一个问题，大卫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奸淫罪，但实际上圣经长篇大论在论大卫如何处理这件事情，可见神非常看重 人如何处理他自己的过犯。那么这个地方你也能够看到这一点，暗弄如何处理他的过犯，亚撒龙如何处理这件事情，讲是这个圣经记载的核心部分。所以你会发现大卫犯罪以后给这个家庭带来直接后果，就是兄妹乱伦，弟兄之间反目成仇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好，圣经一转眼过去，说两年过去了，中间的事一个字都没有。这时候呢，一个剪羊毛的季节到了，那么亚撒龙的这个所在的那个城镇里面呢，开始剪羊毛了。剪羊毛大家知道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节日，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以色列的其他那个信仰上的节日，是一个丰收的季节，因为养羊的人羊毛是他的主要产品。那么剪羊毛的时候呢，就相当于你种庄稼收割的时候，大家一般会庆祝。那么亚撒龙呢，就在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庆祝他要开一个聚会，去邀请王和王的儿子去参加。很显然亚撒龙这里面有他的想法，他求王的时候呢，王不同意，王不去。所以大卫讲的话很有意思，王对亚撒龙说，我儿，我们不必都去，恐怕使你耗费太大。很显然开这次聚会呢，要花好多钱的，因为王去不是一件小单的事，兴师动众的，对吧？所以王说我就不去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亚撒龙就提了一个条件，他说王不去可以，那呢让这个我的哥哥暗弄去不就好了吗？如果你是大卫，你听到这个话感觉怎么样？后面发凉的感觉。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话有另外一个背景在里面，因为暗弄是长子，如果王不去的话，长子去是他的代表意义的，一般情况下王不能拒绝的。所以大卫同意了，那么亚撒龙的再三请求下呢，暗弄和其他的王子呢就去赴了这场宴会。很显然这里面有一个局。那么亚撒龙回去之后就告诉他的这个他自己的人说，你们看着，当暗弄吃饭喝酒最畅快的时候呢，我给你一个命令，说杀亚撒龙，杀这个暗弄，你们就把他杀了。他说你们不要害怕，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，我是王子啊。这个地方大家要认识一下亚撒龙。大卫的儿子当中呢，亚撒龙是第三个儿子，这个儿子非常聪明，而且又带兵打仗，所以他是他的儿子里面比较得意的一个。虽然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他具体带多少兵，打过仗，但是没有说他带详细带多少兵，但你会发现大卫非常喜欢这个儿子，因为他能帮他做好多事情。而暗弄呢是个长子，相反呢没有这方面的能力，整天就在家里面可能做一些其他事情，所以他的爸爸并不喜欢他，不一定。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一弄呢，他把暗弄给杀了。亚撒龙就在这一次聚会当中把暗弄给杀了。那么这一杀以后怎么办呢？其他的王子呢却跑了，跑哪去了？跑回大卫家那去了，跑到耶路撒冷城里去了。亚撒龙自己呢也跑了。那么这个消息到达大卫那儿以后呢，圣经的反应说，王的众子、王和王的臣仆都哭得甚动，大家都为这件事情感到很哀伤。作为亚撒龙呢杀了人跑了，作为其他的王子来说，我天哪，哥哥被杀了也是一件坏事，哭了。作为大卫来说呢，知道自己的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所以呢都很伤心。那么亚撒龙就跑到一个地方叫基秀。注意圣经讲了一段话，说亚撒龙跑了以后呢，大卫对亚撒龙非常非常的伤心悲哀，很想念这个儿子。圣经里面的记载告诉我说，大卫非常想念亚撒龙，这就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他最得心的一位儿子，有才华，长得又漂亮，又能干，所以他一跑了以后，他手上好多事没人干了，所以大卫就很想念他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背景。好，那么这件事情由谁来让这个事情更变得更好呢？你会发现这里面可以学到好多人与人之间的处理事情的一些技巧。我们知道大卫手下有一位元帅叫约押，这个元帅呢，大卫是既爱又不爱，爱是因为他掌管着军权，他是大卫的元帅，不爱的是因为他有时候要叛变的话，大卫让他没找，所以就是说有一点这个矛盾的心理，这个约押。但是这个约押非常理解大卫， 他一看到大卫呢，他就想到大卫最近心里面不爽，原因是亚撒龙没在身边，所以他想了个办法，他请了一位妇人，这位妇人呢很聪明，他给这个妇人交代说，你呢穿上孝服，装得非常哀动的样子去见大卫，干什么呢？去了之后你这么说，你说我也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在田里互相打架，一个把一个杀了，然后去官方那儿去评判，官方评判说杀人偿命，现在要杀我的另外一个儿子，然后你到大卫那儿去看大卫怎么处理，你说如果这个儿子被杀了的话，我家里面的产业就没了，我的名分就没了，你看大卫怎么处理。好，这个妇人果然非常聪明，到大卫那儿去讲了这事以后呢，大卫一听，这不简单事吗？我发一条特赦令，保你儿子没事，让你的产业给你继承下去。这时候就发现大卫实际上中计了，中了谁的计了？中了约押的计了。所以大卫发了一条特赦令给这位妇人说，回去吧，没事了，没有人敢动你的儿子，让你的家产可以遗传下去。但是这妇人并不想走，他给大卫说，求你让我再说一句话。下面这句话就这样说的，他说，王为何言起义要杀神的民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是自证讥错了。他在讲什么呀？可显然这个妇人来讲说，王啊，你不让亚撒龙回来，这事不对，就相当于我现在来跟你说这事一样，你既然赦免了我的，给你这个壮丽，为什么不赦免你的儿子亚撒龙呢？那么这时候呢，大卫一停下，他说，你先别着急，这话不是出于你，谁跟你说的？是不是出于约押？可显然约押和大卫非常心里面非常的明白。那么这个妇人说，是约押给我告诉我的。于是呢，大卫就把约押找来，说，我应允你这件事情，你可以去把亚撒龙给我找回来，但是有条件，回来以后呢，不能进皇宫来见我，让他待到自己的地方待着，悔过两年。这个从大卫来说可以理解，对吧？这样做好，所以就这样一个过程呢，把亚撒龙请回来了。圣经里面对亚撒龙的描述开始了，说以色列全地当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，这个小伙子怎么样？得人的称赞，从头到脚没有任何瑕疵，没有瑕疵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话是标准的一个帅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样一个小伙子又能干，大卫喜欢，民众喜欢，你会发现亚撒龙的心其实没在那儿，他想做王。于是亚撒龙回来以后这段时间是干什么？他买兵马备粮草，然后找了50多个人，每次出去的时候前面有人给他带路。这种方式是什么方式？大卫王出去时候的方式，前面得有人开路，后面是大卫王的轿子，对吧？就像我们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出去的时候，前面得有警车开道啊。而亚撒龙做的这个事就是给当事人看，我现在出行呢是王的规格，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。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他在大卫的城门口待着，凡是进城找大卫断官司的人，他现在城门口挡住，他说，你这事讲给我听听。他一听以后他说，哎，这个事你有理他没理，怎么怎么一说，他说，哎呦，多可惜啊，这事让我给你办的话多好，可惜我们现在的大卫忙不过来，这事做不好。这他做的第二件事，他把好多民众在大门口拦住，不让他们进去。然后他又说，如果我要执政的话，我会秉公判断，没说大卫不公，但是他说我会秉公判断，很显然他对大卫的做法现在不满意。就这样呢，亚撒龙就在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人心，也就是说他利用了巧计巧取民心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，对吧？在君王的家庭里面这样做是非常危险，大卫是王，而他的第三子在做这样的事。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大卫的反应是什么，没有太多的反应。这样持续了差不多有4年，说4年过去了，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讲，我们的圣经里面说40年，这个数字肯定是错的，4年是正确的，因为大卫王一共做王才40年，对吧？所以不可能等40年，这是不对的，应该是朝鲜方面的错误， 但是里面一个小括号里面告诉我们是四年，如果你在圣经上看的话，四年应该是准确的。那么亚沙龙对王做了一个请求，他说王啊，求你让允许王到希伯伦走一趟。大卫说干嘛呀？他说我要到希伯伦去还愿，我当时在那儿许过愿，我去还愿去。那么大卫王说，那你平平安安的去吗？这么好事吗？那么亚沙龙就去了。结果你知道亚沙龙去希伯伦干嘛呢？他去了以后呢，做了几样事情是非常出格的。第一件事，他派了好多的探子。这些探子干嘛呢？到处在宣讲、吹角、呐喊，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，有人给他宣扬。这做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他从耶路撒冷带了200根非常诚实可靠的大卫的人，这些人不知道亚沙龙要干嘛，结果到了希伯伦以后呢，他说做王。那么希伯伦人看见什么？希伯伦的人看见说大卫的人来了，有200人跟着他，因为这是出于大卫，好像觉得这是名正言顺似的，说这200人其实对大卫是有关键作用的，对亚沙龙，这是蒙在鼓里的200人。然后亚沙龙还请了一位大卫的谋士，这位谋士叫亚西多佛，这位不是大卫忠心的谋士，大卫有两个谋士，这是其中的一个，这个人被亚沙龙给收买了。这位谋士也来了，来了干嘛？帮亚沙龙献祭，说要做王了。所以这样一个形式一做以后，给希伯来这个希伯流的人一看，说哎呦，亚沙龙做王好像名正言顺，有大卫的心意在里面的感觉。于是呢，圣经说叛逆的事甚大，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你这地方你可以看到亚沙龙自立为王了。好，这种事情一定会禀告到大卫那儿去，对吧？那么有人就把这事报告给大卫了，那以色列人的心中呢都归向亚沙龙了。大卫呢就对耶路撒冷的城主说，坏了，这事不妙。为啥呢？大卫了解他这个儿子，非常了解他这个儿子，他知道这个儿子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。他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，赶快逃跑，躲避亚沙龙，要不然的话他要杀回来，他可以杀尽全城的人，我们没有人可以活下去。那作为一个君王出城了，那么大个大卫城怎么办呢？大卫留下十几个嫔妃来看守皇宫，自己就出逃了，逃出去了。逃到哪去了？逃到约旦河的东岸。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地图。所以这样一件事情，你就会发现一代明君让他的儿子叛变，搞到不得离宫出走，他逃避。但是这是大卫的第二次逃跑，他第一次逃跑谁呢？逃第一个君王，对吧？扫罗。这次呢逃他的儿子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。那么大卫王跑的路上呢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巴户林，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是名叫示美。示美是谁呢？是原来扫罗族里的人。我们知道大卫接过了扫罗的王位，对吧？那么扫罗族里面的人看到大卫什么感觉呢？他这么说的，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，去吧去吧，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到你的头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。因为这个女人骂人的时候，她可以她骂历史，从历史里面骂大卫，她说你这做王纯粹是从扫罗那儿抢来的，名不正言不顺。这时候大卫身边有一位将军名叫亚比塞，就对王说，他说这个狗崽子他敢骂王，我上去把头给他割下来。如果你是大卫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去吧，对吧？大卫没这么说。大卫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认识，他说这个女人骂人不是出于他自己，是出于耶和华。我们一般人很少有这样的认识，这就是我们一再说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他在很多重大事情上面他的观点是正确的，他的看法是正确的。这样的事情上大多数人都会说去把他宰了，他敢骂我。但大卫这个地方反倒说他骂的话是出于耶和华。所以大卫宁愿受辱 宁愿认罪，但没有去处理这个示美这个人。我们知道这个人后来被杀掉了，那是后来的事。但在这儿呢，大卫非常清楚的认可，这个女人所讲的话不是他自己讲的，是出于耶和华的话。好，大卫跑了，亚撒龙进了大卫城了，做完了吗？一个小伙子做完了，经验不足，他就把亚西多佛请来。亚西多佛是大卫的谋士，叛变了，跟着亚撒龙走。他说，你先给我出个主意吧，现在这个事情该怎么办？我父亲跑了，这国事这么大一堆事该怎么处理？你知道这个谋士给他出的主意很有意思，他说，你这样行，亚西多佛就对亚撒龙说，你父留下看守宫殿的这些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，以色列人如果听见你在当众之下与这些嫔妃亲近的话，他们会拥护你的，会更拥护你，不拥护你的早就跑了。他给出这样的馊主意，对吧？于是呢，亚撒龙还真就这么做了。圣经说，他在圣殿的顶上支了一个帐篷，在当众之下与大卫的嫔妃行淫，这件事情做得很过分。大家想到这儿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上帝的惩罚。我们读到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上帝给大卫说过吧，他说，你做事做在暗处，我将来呢让这件事写在明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的儿子真是过分，自那个丈夫竟然干起这事来。但是这个事其实有一个历史背景在里面。按照以色列的历史来说呢，君王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呢，嫔妃，上一任的嫔妃会传任给下一任的，这是一个政权交接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亚撒龙这么做，他有一个含义，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王位是我的了，我父亲的嫔妃归我了。所以他有这么含义在里面，是一种学要权柄的一种做法。所以亚撒龙真同意了，就这么做了。这是给他的第一计，这是一个馊主意。你会看到大卫的谋士叛变以后呢，给亚撒龙出了这个馊主意，他出的第一计。然后他还紧跟着他有第二计，其实第二计倒是一计好计，从这个经书上来讲。那么亚基多佛呢对亚撒龙说，他说，现在啊，你赢得了以色列人的民心，那么你给我点12000个精兵，我现在出发去追赶大卫，我一定能够追上他，因为他现在刚跑出去还比较疲惫，我给你个条件，我追上以后只杀大卫不杀其他人，我把大卫杀了以后呢，民众就会归于你，那么你的事情呢就会平安无事了。这一计其实是个好计。圣经说，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认为这话美，这是个好计。但这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了，就是这个户塞。户塞是大卫的第二个谋士，是大卫逃出去以后又派回来住到耶路撒冷的谋士，这是大卫的人。这个人一听，如果这计行了的话，大卫没命。他知道大卫在哪，他知道这位出去一定会赶得上大卫，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此计不善。哎，因为这个问题呢，两个谋士讲的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亚撒龙就失去主意了，没有派兵出去，于是就得罪了当时的谋士亚西多佛。亚西多佛一看，我的计谋不被采纳，这个人形影不够大，气死了，在家里面一气上吊死了，他不干了。这事你就知道这个人心影不是特别的开阔，回去因为这个事死了。就因为这一死呢，大卫的命也保留下来了。其实真要实行这一计的话，大卫完全有可能被逮捕被杀掉。这是他出的第二计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错过呢，大卫渡过约旦河，到达约旦河东岸，他就有他的权势范围，他可以重新整编他的军队，因为他毕竟是君王，对吧？做了那么年君王，所以大卫就立千夫长百夫长，把他的军队重新整编以后，改成三个分队，约押带一队，亚比塞带一队，亚比塞是约押的兄弟啊，弟兄俩都很厉害，还有一个人叫以太带一队，带三队人马去攻打亚撒龙，他要往回攻耶路撒冷。那么亚撒龙，注意下边的话非常有意思，你说一场大战，圣经描述的事就是那么小一点点， 说亚沙龙呢骑着一头骡子，碰见这个大卫的仆人，走的时候从树林里一过，头发挂在树枝上。注意下面的话，驴子走了，这出现一个什么状况？他被挂在树梢上。这种事，你说一场大战里面出现这种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，对吧？一看这就是神迹。好，亚沙龙被挂在树枝上下不来了。那么这个消息很快报告给约押，约押一听呢，派他的手下说：“去把他给我杀了。”手下没人敢去，说这是王子哎，都知道这是大卫最喜疼爱的一个王子，谁敢去杀啊？没人去杀。那么约押就说：“我不能与你们留连。”约押亲自出手，拿了三把短枪，看到亚沙龙挂在树上还活着的，直接把心给他刺透，把他杀了。然后旁边拿兵器的十几个少年人围过去，一起把亚沙龙杀了。那很显然，这个消息很快就报到大卫那儿去了。大卫来到耶路撒冷，一听说儿子亚沙龙死了，非常悲哀。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，对吧？而且是最能干的一个儿子，死了，而且死在大卫的元帅约押的手上。所以你能看到约押心里面其实也想杀他，对吧？不杀的话，可能将来是他自己的对手。因为这样一杀呢，就出现问题了。大卫当时是以犹大支派为核心发展起来的王权，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原来以色列是以扫罗王权留下来的一个权利，那么这两部分人本来就有分歧，那么现在这么一杀呢，他要从约旦河东岸回到约旦河西岸的时候就出问题了。有一个便雅悯人，便雅悯是哪个支派的？是扫罗是哪个支派的？便雅悯的吧。所以扫罗王底下有个人，这个人圣经说他是个示巴，是个土匪。这个土匪出来说：“大卫是谁啊？他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耶西是谁啊？所以以色列人，你们都回家去，跟着大卫干嘛呀？”这个人出来开始挑衅，于是就爆发了内战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和犹大支派开始打仗。那么这个代表人物就是示巴，那么大卫一定要把这个示巴要灭掉。于是呢，以色列人离开大卫，到一个地方去了，跟着示巴走了。那么犹大人呢，跟着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么知道犹大支派是只是其中的一个支派，而以色列呢，确实范围很大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内战爆发以后，大卫就开始点兵。大卫选了一个人叫亚玛撒，亚玛撒实际上是约押的接班人。如果说啊亚玛撒不死的话，他是要接替约押做大卫的元帅的。这个人的背景是这样一个情况，那么大卫就把这个人找来，他说：“你在30子内把犹大的兵给我召集起来，你要带兵去攻打示巴。”然后呢，他也跟约押说：“你也要带兵出去，一同去追赶示巴。”那么这两个人同时出去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吉比利，到一个地方叫基甸，到那个地方追到碰到一起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亚玛撒过来迎接当时的元帅约押，那么约押穿着战服，他的有一把小刀呢就从刀鞘里面带出来了，约押就把从左手把小刀捡起来，右手呢去和亚玛撒去抱头接吻表示问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约押把亚玛撒给杀了，因为这将是他的接班人，把他给杀掉。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约押是现任的元帅，而亚玛撒呢是大卫选定的未来的元帅。很显然约押这个人心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他杀了他的儿子亚沙龙，杀了他忠心的下一代接班人亚玛撒，此前还杀了另外一位当时从以色列人来投降的那一位，我们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再看看那个，所以他的历史当中有这一段过程。那么现在看一张地图，因为这一段历史你要光读那一段经文的话，你搞不清楚到底发生在哪，怎么回事。我们大概把这一段历史做一点概括，用这张地图来说。第一个部分，暗弄去巴利下索赶赴亚沙龙赴宴被杀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从耶路撒冷上到巴利下索 这一段路。那么亚沙龙杀了这个被杀以后呢，杀了这个暗诺以后呢，亚沙龙逃跑到上面，跑到基叙去，这是第二个线路，就是第二条。第三条是提哥雅妇人来见大卫的时候，就是那位聪明的妇人，是约押找来的，要把亚沙龙找回来，那个妇人去上耶路撒冷的路线，就是这条浅蓝色的。那么第四个部分呢，就是亚沙龙到希伯伦去叛乱立王的那个，就是这条小绿线往下走的。那么第五条，就大卫逃避儿子亚沙龙的追杀，到了马哈涅，就是这条线，他从耶路撒冷出发，渡过约旦河，到达约旦河东岸。因为约旦河东岸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区域，在当时。第六条，亚沙龙带着以色列人追赶大卫，就是这部分。那么第七个呢，就是大卫重新组建他的部队，分三路来攻打亚沙龙的人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四条线。所以这个地图你大概可以看到当时的事件发生在哪，怎么样一个前因后果，可以很容易看明白这一段历史。好，圣经上记载了这么多故事，说家里面乱了，国家的事情乱了，虽然那么乱，但是大卫仍然平定了当时最大的敌人非利士人，也就是国土外敌还是比较安定的，只是内乱。所以大卫写了一首诗，这首赞美诗呢，是我们今天好多诗歌都会用的，你回去很长，我们不可能给大家全部放在这儿，大概选那么几段。开始的时候说，当耶和华拯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子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做了这首诗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我拯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。中间有很长一段，我们今天唱的好多诗歌里面都有这个，对吧？这是大卫就在这个时候写了一首诗。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经历了两次逃跑，然后他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，写了这么一首诗。最后几句他说，耶和华呀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所高抹的人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这大卫对他的王位仍然是有很大的信心，写了这么一首诗歌。这个诗歌里面大概保护了说，神被神高抹的是大卫，被神保护的是大卫，被神赦免的是大卫，被神恩待的也是大卫。大概诗歌这个内容写了这么几个部分。好，这首诗歌写完以后呢，圣经开始记载大卫的第二次犯罪，也就是前面的事，家国都已经有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发生了。这时候大卫，如果你是君王的话，你会做什么？你脑子里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也该想说，我的天哪，下一位要造我反的是谁呀？我是不是要想一想我该怎么处理啊？所以他会这么想。这么想的结果是什么？他就要请点一下，说我到底王权还稳固吗？到底有多少人忠实于王，多少人不忠实于王？这是大卫想做的。所以大卫在这时候开始说，给约押一条命令，他说，你去走以色列犹大全国走一遍，把所有的将士给我统计一下，我要知道我现在有多少人。在这件事情命令下去呢，约押并不太支持，但约押还是去了。他圣经说，从以色列的但直到别是巴，数点所有的百姓。约押对这件事不太高兴，他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这么去做，但是大卫决定要去做。数完以后呢，一共有带刀的勇士，以色列人80万，犹大人50万，130万，对吧？所以大卫的政权仍然很稳固，但是这件事情让神很不高兴，上帝对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。大卫数点完百姓以后呢，他就知道这个事情出问题了，他非常自责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，我行了这事是大罪，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大卫知道他这件事情做的不太聪明，很愚昧。于是呢，上帝就派了一位先知给大卫说，这位先知叫加德， 他说你去告诉大卫，我给他三个选择，这件事情有三个后果，你选一个。第一个，你的国中有七年的饥荒。第二个，我让外敌入侵，让你在外面逃跑三个月。第三个，你的国中有三日的瘟疫，你选哪个？你选哪个？如果让你选，你会选哪个？哪个都不好，对吧？没有一个好的。英文的一句话叫什么 ？Cream of the crop， 是吧？就这意思，就奶，要不中国人奶子里面选个将军，就是不好里面你要选个最好的。那么大卫讲了一句话呢，很是让人震惊。他说：“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。”大卫没有明确的说我选什么，但他讲说，在神的手里面比在外面任何人的手里面要好，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。所以上帝说，那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上帝选了一个最轻的三天的瘟疫。其实这三天的瘟疫呢，后面怎么做呢，取决于大卫。上帝对大卫其实是一种考试，看你后面怎么做了。如果你做得好呢，瘟疫可能很轻，你做不好呢，瘟疫可能很重。这个在上帝的手里面，不是一件大事。于是当日呢，加德就给大卫说，你上去在这个亚劳纳的鹤场那地方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大卫就照着去了，先知就告诉他这件事，说瘟疫发生了，你去那儿筑一座坛。大卫可以去可以不去，可以抱怨也可以不抱怨。大卫到那儿去做了这么几件事，下面的事就是瘟疫为什么立刻止住的原因，因为大卫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他说，我要买那块地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使民间的瘟疫终止。那块地是一个普通百姓拥有的，大卫王要的话可以拿来用的，对吧？那大卫讲说，这块地我要买，不能随便拿来。这么一说以后呢，这块地的主人亚劳纳对大卫说，他说，王主我王，你喜悦用什么拿去献祭就是了。说看呢、啊，我这牛鹤场上有牛可以作为祭物，我这鹤场上有农具可以作为柴烧啊，所以献祭的东西有祭物有柴现成的吗？不要买啊，我奉献给你，说我奉给你作为你献给耶和华的祭。这样还不好吗？如果是你大卫，你觉得好不好？有人给你奉献，这不多好的事吗？这就是上帝的一个考验。如果你真是把卑来子物献给上帝，这瘟疫可能止不了，对不对？怎么献祭呢？大卫直截了当说，不可，我必要按照价格买你这块地。他的话是说，我不可用白得子物献祭给耶和华我的神。大卫这个选择对了吗？选择对了。他用了50舍克拉的银子买下这块牛场鹤场和牛，在那儿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就献了祭。所以如此呢，耶和华就垂听了百姓的祈求，瘟疫在当中呢立刻终止。圣经讲记载非常简单。那么好，我们好，这块地在哪呢？这个鹤场，这块鹤场就是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地址，也就是今天你去耶路撒冷看的时候那个清真寺所在的那个地方。所以大家读完圣经要知道今天的历史，看到这块地就在那儿，现在还在那儿。这就是大卫买来的。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呢？他在低潮的时候仍然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这个对一般的人是非常难的。你在最高潮的时候你说感谢主太容易了，当你在处在低潮的时候让你说一句感谢主的话是很难的，但大卫仍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，这叫合神心意的。这块鹤场就是圣地所在地，圣殿所在的地方，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德清真寺所在地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段历史简单的看来的话，从撒母耳记的下这一部分来看，祸及家国，家就是家，大卫的家，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家。国呢，在当时是大卫的国，在今天呢， 我们的国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教会，是我们所处的社区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学什么呢？需要像大卫一样，怎么去处理他所犯罪所带来的后果，这个是很严重的。如果说任何一个家庭教会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出现，不能面对的话，这个团体会失去合一，失去合一，这个教会就会面临困境，就会有严重的问题。大卫的家里面失去了这种合一，造成了兄妹之间的乱来，造成了父子之间的仇杀，造成了君王外出逃跑逃难。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不少，不是大卫王一个，对吧？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，从皇国里掏出来的历史也有好几例，对吧？不是一例两例，所以你会发现不停地有这样的重复。我们也该从这里面去借鉴，保持我们教会的合一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，在基督里。我今天更想花一点时间来看看撒母耳记，整体看一下撒母耳记。撒母耳记这两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，这两个问题回答不清楚，撒母耳记就没写清楚。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说，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，以色列人的王是上帝，不是人。你们一定要选个王做你们人做王来管理你们。好，我同意。扫罗是你们选的，个儿大，有才华，又出众，结果呢失败了。失败的原因是他不以上帝的旨意为旨意，他自作主张，所以彻底的失败了。那么好，你还要个人做王吗？我可以给你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做你们的王，但是他是个人，他不是神，他会犯错误。这就是大卫的一生。这个错误虽然是错了，国家的命脉不会因此发生改变，神的国度不会因此发生改变，但是你会经历错误所带来的后果，这个后果是你无法回避的，你必须承担这个后果。那么你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说，知道这个高兴吗？不高兴啊。他说我们被掳到这儿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们，哦，我们掳到这儿是合理和合情的，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正面的信息。其实这卷书里面给我们最正面的信息是说，神永远与你同在，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。没有王的时候，神和你同在；扫罗做王的时候，神和你同在；大卫做王的时候，神还和你同在；扫罗在犯罪的时候，神在那儿；大卫犯罪的时候，神也在那儿；扫罗在高潮的时候，神在那儿；大卫在高潮的时候，神也在那儿。现在你们被掳到外邦去，神仍然在你们中间。这就是撒母耳要告诉当事人的信息。你们被掳是因为你们犯错，但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，神仍然和你们在一起。这个信息是太重要的信息，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你经历什么样的苦难都不要紧，只要确定基督在你的里边，你就不要害怕，没什么可怕的，对吧？这就是这一卷书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信息，非常简单的信息，神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那么后边的列王记，我会给大家介绍他们被掳以后的那一段历史里面，神和他们同在吗？神同在，对吗？神派好多的先知给他们讲好多话，告诉他们该做什么，我后面的时间会证明这一点。但是这卷书回答的问题非常清楚，你们被掳离开应许地，因为你们的王犯罪，因为你们的思想意识不对，你们不应该以人为王，要以神为王。但是有人为王，你犯错呢，我会惩罚你，但我不会让你永远的断绝，我会永远和你同在，一直和你走下去。这个信息抓住了，撒母耳记就读懂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有希望，不管你经历什么不要失望，基督与你同在，好吧？我们撒母耳记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从下一套开始我们介绍列王记。好，下面。